那么今天早上陈哥来看历代志下第34章，读到历代志下这些这个犹大国的王，就是一个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什么人的差别会那么大？今天在强调一个教导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教导教导教导，但是似乎在这个地方，一个人到底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王？我相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那些王，他不会不教他的孩子，他也不可能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孩子不看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这些王，他们的小孩会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为什么呢？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很真实的一种的，我说很真实的体会啊，因为在我生命里面遇到很多人也是这样，就是不在乎他有没有听见别人怎么教导他，在乎他自己内心深处真的要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要神的，神的话一出来，他就有心要去照做。假如一个人他所要的是他自己的意思，他所要的是世界上的人，就是以当时的话说，就是假如有一些王，他所要的是什么呢？迦南地的人他们所要的这些东西，那很自然的，迦南地人拜什么，他也就会去拜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我们大家忽略的，忽略是什么呢？我们只在乎在外面要教他教他教他教他教他教他一些对的，教他懂一些东西，但是没有人可以给他，让他内心深处要神，没有可能，是那个人自己要的。就我可以把我有的交给你嘛，但是我能不能让你要神呢？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你的心，你要爱世界，你要爱这些东西，你要爱外邦人所爱的东西，日子没有过得好，日子没有舒服，穿没有穿得漂亮，对不对？房子没有住得舒服。那假如我们要的是跟不信耶稣人要的一样，我们就只有走他们的路才能得着这些东西嘛，这很自然。但是反过来讲呢，假如我们的心真的是要神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榜样，就像耶稣一样的榜样，他到世界上来怎么生活，怎么住，怎么对人，就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到底要什么，决定我们到底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这一个今天轮到的是约西亚，约西亚的爸爸亚门，约西亚的祖父马拿西，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圣经里面写圣经，被神感动写圣经的人说，他们这两个，他的爸爸跟他的祖父怎么样呢？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难道约西亚小小的时候就没有看见吗？可能他祖父怎么样，他都看见。因为这个亚门做王才两年，他那时候已经就是这个他六岁以前有看过马拉西的事，
他悔改了。
对，就是啊，他六岁以前看过马拉西的事，七岁八岁的时候看他这个爸爸做的事。但是很稀奇的就是他心里面是要神，他心里面内心深处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神。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嘴巴说的是要神，心里面真正要的是世界。世界上的事情什么呢？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这样嘛。我们要比较漂亮，我们要比人家给人家感觉起来，我们比较有钱，我们比较体面，我们比较什么？这个都是今生的骄傲。对不对？想要吃点好东西啊，想要过些好日子啊，这都是肉体情欲的需要。就是说等到我们想要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效法世界上的人了嘛。 对不对？一定要效法实际上。所以我说这个犹大，这个犹大王有那么多的王，那个根本点就在决定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我常常说了，一个人真正生活里面要什么，就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要的不是耶稣有的，哎呀，那么这些东西既然耶稣没有，跟什么人要呢？就跟耶稣以外人去要了，就跟用耶稣以外的方法，用耶稣的方法以外的方法去寻找了。所以呢，我想今天交通的第一点就是，奇怪，这个约西亚那么小，八岁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颗心，因为他里面要神。至于这个要神从哪里来，我没办法讲了。这个要神谁能够给你？除非你自己心里面看到一些现象啊，这个人要的这个东西结果是这样，那个人这样这样，然后我按照我自己所要的要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很，一直都没有满意过，那么好，慢慢体会了说我不能再依靠自己了，我不能再按照我的想法，按照世人的想法来生活了，那怎么样呢？神啊，我真的渴慕要你。结果怎么样呢？神的律法书一被约西亚听见，他马上就撕裂衣服在神的面前悔改，不但悔改怎么样呢，而且为他的祖宗所做下的事情，他在那边这个难过，而且差遣大祭司去怎么样呢，去找当时的一个女先知问他这些事情。今天我发现有许多人信耶稣啊，没有悔改的，从来不觉得自己错，都觉得自己对。在我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我慢慢会改变，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我嘴巴上不承认过去，现在连嘴巴上都承认我错了。从前嘴巴上不承认，心里知道错了，愿意跟神悔改，愿意跟神要力量。但是我发现今天有太多在教堂里面的人，说是在教堂里面，说是信耶稣的人，他从来没有悔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不对，跟人相处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不对，这奇怪了。那么不对，真正已经，我所谓的不对还不是人觉得对错，是神看对不对。假如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做了不合神的心意怎么样呢？圣灵一定会感动我们嘛，会指正我们嘛。为什么会等到别人都知道错了，结果呢那个人还不知道错，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没有圣灵嘛，就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怎么可能神才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今天教堂里面充满了许多去责备别人的人，而这个约西亚他心里面真的有神，所以他碰见了神的话，他真的就发现说，不但是他的祖先通通违背神的话了。今天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一直都在说我是做的对，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去比照神的心意，没有去比照圣经里面神的律法上面的话，我们也不看重，我们也不去对照神的心意来看我今天做的对还是做的不对，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做了对。那这样怎么样呢？这样就证明说这样的人心里面没有神，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在人的里面。虽然他上教堂，虽然也做了许许多多的事，奉献了很多钱，对不对？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但怎么样呢？心里面没有圣灵，等于是没有信耶稣一样，也不比照神的话来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事情，做的那个事情，我们对待这个人对待那个人到底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里面做。约西亚一读到律法书，他就会撕裂衣服，会悔改，就证明说难怪他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他的心想要效法他主大卫，他里面对神的心是真的。他那个信耶稣不是外面信给别人看的，不是让别人认为他爱主，让别人认为他是个信耶稣人，他真的信耶稣信到心里面去的。所以碰到任何事情跟他自己有关的，这个信耶稣的信神的这件事情就产生了功效。他一没有读到律法书，他可能还不知道什么，他一读到神的话语律法书，他马上知道说，哎呀，他的祖宗错了，行了那么多得罪神的事情，自己也是行了很多事情与神的心意违背。当我们真有这样要神的心，神真的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听到神的话，我们里面就有一颗爱慕。 我们不是一听到神的话成为责备我们的话，我们就里面有一种抵挡硬心，我们一听到神的话，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柔软忧伤悔改的心。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约西亚。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遇见神的话，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吗？至少我们第一个态度，我要懂。我再说，你懂了又怎么样？懂了不愿意去行，懂了只愿意去告诉别人，懂比不懂啊，懂比不懂还更坏。因为你不懂还不会做法利赛人，你一懂就开始做法利赛人。因为能说不能行怎么办呢？不能行的部分一天到晚装，不让人家看见。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越不愿意跟人接触的人啊，越有可能是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人接触的越多，他就露馅越多嘛。人跟他接触越多怎么样呢？他狐狸尾巴给人家看见的越多嘛，是不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今天我在读这个历代志下第34章的时候，我看到约西亚他从小里面就有一颗心向着神。到了他上台8年以后，就16岁的时候，怎么样？他真的发现说他应该要开始怎么样呢？他应该要开始这个来做神所喜欢的事了。他就开始效法这个寻求他主大卫的神，他自己寻求他主大卫神。8岁的时候他自己还不会，过了8年，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年纪还虽然小，16岁他就自己开始寻求神。我们有多少人一天到礼拜堂去寻求神，自己内心从来不寻求神，从来不去寻求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引导，一生做了多多少少错误的决定，带来多多少少痛苦的后果，结果通通怪别人。但他不是，16岁他就开始自己来寻求他主大卫的神，成为他的神。因为他知道，若是他能够得着大卫的神成为他的神，他就会像他主大卫一样来做神所喜欢的事。所以他就开始寻求神。就像我们，当我们羡慕一个属灵长辈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不是老是跟在他后面做个无尾熊趴着他，不是，我们要开始寻求我们心里面所尊敬的爱戴的那个属灵长辈，他的神，我们追求他的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就有可能像我们所这个敬仰的，像我们心里面所尊敬的那位属灵长辈一样，在神的手中被神用。今天有多少人跟来跟去，跟来跟去，一下嘛跟到新加坡，一下嘛跟到韩国。用这边的话来讲，你真是觉得韩国的什么人像大卫一样，你就要寻求他的神成为你的神。不是一天到晚跑韩国，也不是一天到晚去跑新加坡，也不是一天到晚去跑某一个聚会，是不是啊？什么审核室啊，什么七七八，一天到晚跑这些聚会。你真的发现他不是因为他了不起，是他的神使他这样，而让我们有心去寻求他的神成为我的神，这才是一劳永逸。所以我碰到有一个这个姐妹就是这样，她本来说哦，发现说哦，他们是跟这边领受学来的，所以他要到那个跟上去，有没有？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一条路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搞了一套花样，对不对？原来他是从韩国学来的，你跟那个从韩国学来的那个人学，对不对？你可能只学了一点，那你还不如跳跃他，自己直接去韩国学嘛。从这样一个逻辑来想的话，你既然从韩国学，那你看那些韩国那些人，他是从神那边来的话，那你干嘛不去寻求韩国那一个你认为怎么样的那个人的神，让那个神成为你自己的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他现在神能够使用他的方面。这是一个，我觉得今天这个约西亚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他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这是一个心智。我们不是去跟着庙拜，我们不是跟着一个和尚去念，我们乃是要去寻求那位神成为我自己生命里面的神。这样他才有可能行他主大卫所行的。他没有办法找到他主大卫的神，他寻求不到他主大卫的神，他就是有心效法他主大卫，也7折8扣也做不完全。除非他像大卫得着神那么多的得着，他才有可能做大卫在神面前所做的事。这是我今天跟大家交通的第二点。 第二点第一点，第二点我跟大家交通是什么呢？第二点跟大家交通的是，没有想到这个不是歪打正着，而是说，当我们在做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还会有 bonus， 可能还会有更重要的恩典临到我们。你看这个约阿斯只是要把圣殿来修圣殿，约西亚他要来修圣殿。约西亚他要修圣殿，他修圣殿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没有想到在修圣殿的时候可能要把东西搬来搬去啊。他在修圣殿的东西怎么样呢？哎呀，让他的祖父让他的爸爸已经没有碰触的那一个律法书的那个书卷，在偶然的情况之下被发现了。他只是要修殿，修殿只是一个外面的东西嘛，只是个平台嘛，让以色列人大家可以到圣殿里面来聚集，是吧？可以来这个过节，可以来献祭，是不是啊？总要有个地方嘛，因为他的祖父跟他的爸爸已经这个荒废了这个耶和华的殿，也破坏了耶和华的殿很多时日了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呢？当他有心要来修理耶和华殿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神赐给他的一个恩典比修理圣殿更宝贝的东西让他发现了。假如圣殿里面没有神的心意，这个圣殿成了又干什么呢？就好像今天一个礼拜堂盖得很漂亮，像欧洲有那么多漂亮的礼拜堂，靠收门票参观门票来维持这个漂亮教堂的里面这个一切还能够存在的原因，这不是很可笑吗？没有想到其实圣殿里面最宝贝的是这个圣殿是可以显明神的心意，圣殿是可以把神的心意让百姓知道，而让百姓能够过着合神心意的生活，来荣耀神，能够让外邦人也来寻求这位神的一个真正重要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圣殿已经败落到一个地步，不修已经不能用的地步。好，这个约西亚王他心里面觉得说，我要修建，把神的殿把它修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他做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接下来神给他发现一个更宝贝的东西，就是律法书。好，假如我这样讲，一个教堂比较重要，盖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重要啊，还是在这个就是怎么讲这个话，就是说不是说比较，而是我们大家的一点思想，哪一个更加的重要？我问大家，从前有律法书的时候有没有这么金碧辉煌的圣殿？没有嘛，对不对？以色列百姓中有摩西的律法，就开始效法律法上所写的东西，慢慢在做嘛。跟另外怎么有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教堂礼拜堂，对不对？但是其中有神的话语吗？啊，今天让一个没有神话语的人做主当家，到最后就会像一个王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带领以色列百姓是一模一样的。他没有神的话，他做事的根据是什么呢？他做事的根据就是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他去效法世人所做的。当一个人开始有神的话语，他就会跟人家分享神的信息，跟人家分享神的话语，让神的百姓知道神的信息是什么，大家一起来做。这是真实的。所以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神的话语，以前你不要抢出头，一定说教堂的事情要这样做那样做，团契的事情要这样做那样做，等到神的话临到你生命了再来说嘛，再来做也不迟嘛，是不是这样？在教堂的里面，在团契里面做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有地位就能做嘛，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根据，要有神的心意，你明白了你去做才会没有问题嘛。我常常跟大家这样分享，我在台北侍奉的时候，人家请我做院长，哎，我只是没有神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神学院怎么办，我就不敢接嘛，不做嘛。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做的人他们就对还错，不是，我是说我自己哈。我在读圣经，没有神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办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可以，我不办不错嘛。 但是我为了面子，为了地位，为了什么东西，我抢着去办，而我又不知道这个神的话语是要怎么样来办这个神学院的话，我不是做错不是做一件糊涂事情吗？那好，神的话又没有来，我又不知道神学要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就去看看别人神学院怎么办，世界上的学校怎么办，对不对？开课怎么安排也是可以做，但是神喜欢吗？所以我再讲了，神的话没有来，就是有教堂，你也不要抢得出头。你有神的话，你先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心意，大家得着了神的心意了，同心一起来做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就很容易了嘛。你看这个约西亚王怎么样呢？他里面有这样一颗心，他知道神的殿被他的祖父爸爸已经这个糟蹋了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呢？他有心要来为神的殿能够修建神的殿，是不是这样？他跟他的百姓讲了以后怎么样呢？大家觉得对就一起来做嘛。他里面总要开始有一个，这是讨神喜悦，这是神的心。跟百姓们讲了以后怎么样呢？聚集了民间的这些领袖来讲了以后怎么样呢？大家一起来做嘛，不是这样吗？但今天你慢慢看，有的时候我们放眼看，看见很多的人只站在一个所谓权力的地位的上面，有没有神的话弟兄姊妹也不知道，在那边做到最后怎么样呢？做到最后自己做，他变成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约西亚不是，而神知道约西亚王的心，所以当他在做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神就给他得着一个更大神的祝福，居然让他在圣殿的里面被灰蒙在那里的律法书的书卷再一次的可以呈现在神百姓的面前。有些人可以把神的话摆在一边，按照自己的意思治理这个犹大，但是也有一个渴慕神的人，他得着神的话律法书如获至宝。今天你看看有很多人啊，你要去跟他交通神的话他没有兴趣，你去跟他交通事情怎么做他很有兴趣，他要的只是听到一套怎么样做比较好的方法然后去做。你这样跟他去交通，为什么要做？这样做神喜欢吗？一点兴趣都没有。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在服侍神里面碰到这样人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也不要气馁，因为在历史历代里面这样人很多很多，先知你不去找他，他已经不出来讲话了，是不是这样？那个女先知啊，那个女先知，你不去找他，他已经不讲话了，为什么呢？因为都已经讲过了嘛，讲过了就不讲了嘛。你不是不懂嘛？你不懂我还讲给你听，你懂了我再讲给你听干什么？去吵架呀？所以呢，你看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女先知怎么样呢？她已经不讲了，等到别人去找她了。而当约西亚有人把律法书读给他听的时候，他的反应是那么的真实。当一个人面对神的话还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当人面对神的话还不觉得自己做了许许多多跟神心意不吻合的事情，这个人他说他信耶稣，我真的保留。他可以信基督教，像佛教徒什么教徒一样，但他心里面真正有神，我是保留的。为什么呢？因为心里有神，可能环境各方面让他没有办法怎么样，很痛苦，但是怎么样？因为他里面有神，他里面有神，所以碰到了外面神的话，他里面会激动，他里面会心心相印。你去跟一个相同的人，你们的理想，你们的各方面是一致的，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一谈话怎么样呢？你里面的那个理念跟他心里面那个理念是一样的，一谈就通了，就知道说啊，你们两个是一伙的，你们两个是有共同的看见的。反过来讲，当一个人心里面真正有神爱慕神的时候，神的话一出来他怎么会不羡慕呢？今天有很多人很可笑，两个人讲的是一样的话，对不对？假讲就有用，乙讲就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人对假有好感，对乙有成见，不管他们讲的是不是神的话，就证明什么呢？那个人心里面没有神，只有个人对人的喜欢不喜欢， 你们同意吗？耶稣就跟我们不一样，多少人讨厌法利赛人，耶稣怎么样呢？耶稣没有，他们讲的话对的，还要跟他门徒说啊，门徒们啊，法利赛人讲的你们要听，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就是律法里面的东西嘛。但今天我们人呢，因为没有神，所以神的话错了还要看这是谁讲的，张三讲的还是李四讲的，不要管他是张三讲的还是李四讲的，是神的话一定碰到我里面，我里面有神的那一个，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主的话。哎呀，这个有的时候会得激励，有的时候会得责备，有的时候会被提醒，有的时候会被鼓励。但是我慢慢慢慢，我传道那么久，碰到很多人，发现真的有的时候想想说，他不要里面有没有神呢？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神的话语出来了，别人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有神爱神的心被主的话激励以后，会有一些火花。奇怪，那些人怎么搞，冷冷冰冰的，一点反应也没有。等到他开始有反应，怎么样了？我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得见，别人会夸奖我的，我就去做，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神的话？哼，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约西亚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里面看重神，所以一读到律法书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反应是那么的真实，他的回应是那么的强烈，撕裂衣服。他还有一点点担心，是不是他情绪太过分，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要希勒家怎么样呢？去找求问耶和华，然后去找先知来印证，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话，是我们自己情绪反应，对不对？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什么情绪的作用，是不是？哭到怎么样，只是我们自己的情感，是不是这样？是吧？有的时候还是表演给人家看，有的时候只是一种情绪，是不是？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个王他有这样的反应，他还要让大祭司怎么样去找求问，按照律法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要去求问耶和华，要知道是与不是，辨别。那么于是怎么样？那么求问耶和华怎么去求问呢？于是哈，第二十二节，于是希勒家就是当时的大祭司，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人就去求见什么？就去见女先知户勒大。一个大祭司哎，他不耻下问去找一个女的，在以色列人当中，女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大祭司眼中，要去问一个女先知，哎，你能想象吗？我在想，拿我的想法，上帝啊，你为什么就不给大祭司做先知就好了嘛？他都知道嘛。就像今天我们在教堂里面，神啊，你为什么不让这个长老、主任、牧师做先知就好了嘛？你把神的话给他们就好了嘛？就用现在的话来讲了嘛。你不要小看在弟兄姊妹中间一个不起眼的小弟兄，一个服侍神不起眼的小姐妹，说不定上帝拣选他，把话托付给他，是你一个大长老、主任、牧师也要不耻下问去问他的，因为在他生命里面显出神赐他话语的凭据。但是问题，这样的大祭司，像希勒家这样的大祭司太少了。人总是认为我今天有什么地位，神一定怎么样。所以我讲过一句话，神从来没有应许说一个人站上讲台他一定应许赐话语给那个讲员，上帝从来，圣经里从来没有应许这样的应许。但是神应许什么呢？神应许说一个饥渴慕义的人，神一定是他宝座。这个话什么意思呢？神没有应许说站上讲台的那个传道人神一定会赐他话，但是神应许我们只要饥渴慕义到神的面前，不管讲台上讲的人讲得好讲得坏，我饥渴慕义的话，神一定使我得到保住。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而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印证，大祭司希勒家 他会去问女祭司户勒大，你怎么想？弟兄姊妹，你怎么想？有地位的人一定有灵吗？有地位的人，有宗教地位的人，他一定是神会托付他什么话吗？你不要迷信这个东西，你自己成为一个寻求神的人，神就把话量给你。你真正是个敬畏神的人，神要使用你的时候，就会让那些在宗教上面有地位的人，他来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向他们把神的话向他们印证出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在神的家中不是比地位的，在神的家中讲究的是谁更真实的这个敬畏神，谁更真实的要跟随神，谁更真实的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上帝知道你会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上帝就把话给你嘛，因为给你你就会去行嘛，是不是这样？神为什么把一些异象给保罗看见？保罗一生看见多少异象？假如说保罗第一个异象看见了他不去行的话，以后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异象吗？没有嘛。你看有很多的人，他一生都有神的引导，为什么呢？因为神引导他就顺服嘛，所以有很多神的引导嘛。我再说，神愿意给一个人的不是根据他在宗教上面的地位，是根据他自己心灵里面对神的那颗心。所以到教堂里面去，不要追求宗教的地位，到教堂里面去要跟一些真心寻求神的人在一起，来追求我们的主。哎呀，等到这个户勒大把神的心意跟这个王讲了以后，这个王怎么样呢？跟这个约西亚王讲了以后，王就这个差遣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众的长老来。那么户勒大讲了什么话呢？他说：“真的，因为你们以前的犹大的王都就是一直在这样一种反反复复得罪神，不按照律法行的里面，神的愤怒一定要临到。只是约西亚王，你心存谦卑，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去。”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一个读到律法书会撕裂衣服向我哭泣，自卑。什么叫自卑呢？不觉得自己聪明，不觉得自己做得对，在神的面前撕裂衣服哭泣就是悔改。知道这样悔改的人怎么样呢？神怎么说呢？神说：“我必使他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这个意思什么呢？让他面对死亡没有惧怕，让他面对死亡他欢欢喜喜。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坦然见主嘛，是不是？因为神成为他的帮助嘛，是不是这样？他就可以平平安，不是说他哦，因为他这样所以他不会死，没有嘛，是说他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嘛。意思就是他面对坟墓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的急，没有任何的怕，没有任何的觉得没有这个了就不平安，没有那个了就心里面就害怕，没有，平平安安归到坟墓。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现象，这是神的一个祝福。当一个人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也看过这样的老人平平安安的啊，就到神那里去了。我也看过很多人紧紧张张到最后怎么样了，还是要到坟墓那里去，只是不是平平安安而已，这样而已，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在想，一个真正寻求神听见神的话会懊悔会悔改会要按照神的心去活的人怎么样呢？最后一个结果我们看见了什么呢？是神应许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而当这个王听见了这个女先知户勒大这样说了以后怎么样？他觉得说他一个人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怎么可以呢？他希望他的百姓怎么样都能够像他一样。结果怎么样呢？他就召聚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怎么样呢？叫这些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并祭司利未人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上到耶和华的殿，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一个人得着神的恩典就想分享给别人，一个人得着了神的恩典就想与别的人一起来分享。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可惜的是虽然是念了大家都听，但是有些人左耳进右耳出，有些人是头脑听头脑出，有些人怎么样呢？真正是耳朵听摆在心里，头脑听记在心里，存在心里，结果怎么样呢？因为不一样的心态，所以神的话临到的时候，在他不就会有不一样的反应。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不是总不离开自己的感觉，不是总不离开自己的以为，而是总不离开他们列祖的神。跟随神的意思就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今天有多少人做了多少的决定，根本名义上说是这是神的意思，事实上完全是自己的心意。你怎么知道是自己的心意还是神的心意呢？是神的心意就活在平安的里面，是自己的意思就活在不安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